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现在人呢，普遍都好像蛮忙的，除了工作上手边要做的事情让手很忙脑袋很忙之外，我其实也发现大家好像在情绪劳动上其实也蛮忙的，好像我们一睁开眼睛就开始跟这个世界演对手戏，有没有？就是一起来感觉、要上班了、然后就开始有起床气，虽然不想起来但是又一定要起来不可这样子，然后就有点不甘愿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在上班的时候经常都是这样、在工作上更是有很多小剧场、会在你的心里上演。比如说明明是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主管或者是同事来跟你讲话，你明明心里很不认同或者是不喜欢对方，有可能你会选择还是要笑脸以对。这些也许都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啦、这是正常的社交嘛、或者是为了办公室政治，大家以事情为重，放下个人情绪也是感觉是应该的嘛、那可是有时候啊，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惯性的反应，却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所谓的要注意啊，并不是说它是不好的，而是我最近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是还蛮值得去探讨说为什么自己的反应是这样。你就发现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属于他绝对没有办法，或者是他不让自己在人前显出脆弱或是掉眼泪这种场面，他绝对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崩溃的。那或者是有一些人常常都会有了委屈，他第一时间他选择的就是先压抑而不是去争取。有一些人是会去争取嘛、那就会显得有一些人为什么他都是先会压抑呢？如果你是这一种，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或者是有一些人发生事情的时候先不管到底是怎样，就会先发怒，反应很快的就赶紧把所有的不满都说出来。那也有人是相反，就是明明是很怒的事情，已经不是敢怒不敢言，是甚至是自己明明已经发怒了，可是却不知道要怎样对别人发怒，有没有？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一种。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其实是蛮奇怪的事情，因为如果还原成我们所有人最原始的样子，我们有可能原始的状况下的我们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很多我们这些惯性的行为啊，有可能是学习来的，也就是说可能之前不知道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最后变成这样。那今天就很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最近对自己有一些新的发现，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特地设定了这一题这样子、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其实这是一件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一个自我发现嘛、因为我最近去上了一些自我探索啊心理学方面的课，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练习让我赫然发现了很多 我原来不知道的自己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有趣，所以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上礼拜我发现了一个我长久以来觉得是我自己情绪的谜团，那但是好像有一点被破解，就是我有发现自己是那种对于开心的事情啊就有一种不太敢开心太久。比如说在工作上如果做不好的事情当然就会难过嘛，你就会持续很久这样子，然后那但是如果做到一些对的事情或者是做的好的事情啊都开心一下下，但是会觉得好像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是应该的，或者是说当你发现自己开始有点得意的时候就会自己压抑自己说干嘛这么得意感觉好像会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好像是在一直在提醒自己说你不要太得意会乐极生悲，有没有？之前跟朋友聊过好像蛮多人都有这种情形的，或者是说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周末就是本来很开心嘛，在玩，可是呢突然又觉得说在正在开心的时候就突然会有一个内在会有个声音说干嘛这么开心明天就礼拜一了，有没有 就是很自虐的一种的情况，我不想大家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吗？那我之前我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烦恼，但是也不能怎样，这就是事情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好，可是上礼拜啊，在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原来我的这一个心态或者是说这个惯性的情绪反应，它是有它的身世背景的。就是我在回溯我的记忆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弟弟妹妹，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晚上，然后呢那时候以前很流行那种综艺节目，就是那种什么八点档，周末八点档综艺节目都非常好笑嘛。然后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在那边看这个综艺节目，然后就看得太开心了，就是在哈哈大笑，就是笑得很大声，而且是停不住的那种笑，因为真的很好笑嘛。然后可是就在就是笑得很开心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楼上就传出我爸爸的那个怒斥声，好，我们就被斥责了一下，说三更半夜的笑这么大声干嘛之类的。齁，就是说当时候我们在看电视，然后可是我爸可能已经在睡觉，所以他可能觉得我们吵到他了，或者是他纯粹觉得说我们笑得太大声会影响到邻居啊什么之类的，不管。齁，但是呢当时候小时候的我却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就是不明所以的你的开心被打断了，有没有？就是当时只会因为爸爸也没有解释太多，他只是很严厉的骂了我们嘛。可是在当时候的我们因为没有被解释嘛，所以就会觉得奇怪，就是内心就种下了一个就是疑惑，但是也不敢问。就是那个奇怪的疑问跟那个情绪被中断的感觉是这个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吗？我们就是在看一个好笑的电视，然后这么好笑，我们在享受这个欢乐的时光。可是在这个欢乐的气氛，或者是这个欢乐的过程，却是有可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的哦。吼，不然怎么会被骂呢？可是这个被骂，当时是不知道原因的，你只是会觉得莫名的，你在开心的当下是有一个莫名不明的原因让你觉得不能继续这么开心了。那这样子的经验呢在我们家是常常发生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爸妈不擅长解释太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被管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是不明所以的，所以有很多的情况是你是用猜的，或者是说你根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做的这件事情竟然是需要被中断或者是被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哎呀，突破盲场原来我一直以来每次有一种高兴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就有一种威胁感，原来就是我小时候常常在家里会有一种欢乐被打断，或者是你不敢太张扬的那种的情境出现。那今天讲这个不是说在怪爸妈啦吼，那只是觉得哇原来如此啊，就是那一刻了解了的那一刻就非常的释放跟开心这样子吼，然后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是很相信事出必有因的人，所以这个找到了这个线索，它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啦，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情绪的形成啊跟你性格的形成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长远的累积而成的。但是我只是明确的知道，我觉得至少以我的例子，这两件事应该是很有关联的，这是自己会知 你会知道的。所以我就有很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认识自己的情绪，跟在运用情绪这个工具在跟世界对应或者是跟自己沟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被扭曲的过程是我们并不知道的。可是那个扭曲已经形成之后，就会在你的生活上带给你很多的不畅快或者是很迂回的 副作用跑回来。好，比如说我那个帕乐吉生杯的这一个设定，这个情绪惯性的形成跟这个设定，就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自己的成果，或者是在应该欢乐应该开心的时间里面，不敢好好的把开心这个情绪发挥到极致，那就形成一种也实在太亏了的人生境界情境，这样子有没有？那这个不敢乐极生悲只是其中我自己发现的一个例子啦，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发现我自己有很多情绪处理的惯性啊，其实往回推都找得到原因，只是要静下心来慢慢的抽丝剥茧。那刚好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的稿子，就是我们虎吉文化三月要出版的一本书，也是一个谘商心理师写的一本书，这样子。那内容有机会等到出版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但是我那天看到的那一个段落，我自己就是觉得感觉很棒，就想要跟大家先分享，就是有一点呼应我今天这一个主题。这个心理师就有讲到一件事，说其实我们很多情绪在发生的时候，都先不要管别人接不接受，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接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悲伤、伤心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之类的、受伤的情绪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是有被接受的吗？你会不会是不太想要让人家看到你受伤脆弱的那一面的人呢？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你在小时候就被不允许这样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会不会你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就跌倒了很痛很想哭的时候，会不会家里的大人是告诉你说赶快站起来，不准哭，才这样小小摔一下就要哭。那如果小时候一个孩子是被他在有这个受伤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就他的环境当中大人是告诉他说不能哭，或者是说这哪有什么好哭的，那这个孩子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这个情绪，等于是他这个情绪被别人否定了，他不能存在。那久而久之，这个孩子他就也会觉得受伤的感觉是不被自己接受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就会被他自己压抑掉，或者是他有受伤，他也觉得这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事情，这是很丢脸的事情，这样。那如果相对来说啊，当你在这么小的时候，然后你摔倒了，然后你很痛，然后你很受伤，然后家里的大人是跟你说哇好痛哦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能够辨认出这个情绪你现在的感觉，然后也觉得你应该就是要觉得很痛啊，然后那很痛的话就是会哭啊，那这个流程如果顺畅的话，你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事，即使是长大以后，你也会允许自己跑这个正常的流程，然后就把正常的回应做出来，就是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自己的遭遇的回应就能够顺畅的表达出来，这样。那这个心理师叫做，这个叫做能够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并且能够包容自己的情绪，因为即使是负面情绪，他们也不是坏的。那可是我们往往我们会有一些的扭曲跟痛苦，是来自于我们不允许某一些负面情绪发生，因此会很想要把它抹掉，或者是排斥掉，或者是否认掉，那就会加倍的痛苦。因为第一，有这些负面情绪本来就够难受了，第二，你又否定它，可是你会知道你脑中去否定它并不会让它真的消失了吗？比如说你发怒，或者是你感到很焦虑，或是很难过，这些负面的情绪发生的时候，都不是你用头脑就能够把它灭掉的，有没有？那所以它又会不断的出来。可是当你又发现它怎么还没走，然后你又发现了它的时候，它怎么还可以还在，你又有第二轮的自我责备，就是我怎么没办法甩掉它，我怎么会一直感觉到伤心，我怎么会一直感觉到焦虑，或者是我怎么可以这么小鼻子小眼睛在气这件事情。然后这时候你又再度的责备自己，就是因为你觉得 以你这样的成熟大人，你就不应该是会有不能处理这个情绪嘛，吼，还是让它发生的话，就是你很没用，吼，就是会更沮丧这样子，吼，所以他这些情绪都是最后会用变一种方式来讨债的，结果就变成你是一个小剧场越来越多，然后很迂回，然后常常会觉得很闷，又不知道在闷什么的一种情况出现。那所以呢，要改善这个迂回的路径的方法，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否认，不要否认它，就先接受，就是这个情绪是可以存在的。其实光是这一点就很不容易耶，比如说你明明就很焦虑，你怎样告诉自己说焦虑是可以存在的？你明明就很想要把它摆脱啊，你明明就很想要把它甩掉啊，或是你很沮丧的时候，然后就告诉自己说你很可以很沮丧，这真的是需要练习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那我自己有试用一个方法，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稍微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说话。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假设以沮丧好了，那我现在就很沮丧的话，然后那可以换成是说，哇，原来我现在很沮丧欸，哇，原来这件事让我这么沮丧啊，有没有？就是有一点口气有一点的不同，那个口气透露着你其实是在看着你自己说，哦，原来这件事会让我这么沮丧，有没有？它会有一个空间被开出来，就是你好像脱离了你自己跟那个沮丧，去看着你跟那件事，看到那件事让你很沮丧，有没有？就是有稍微跳脱出来一点。那我觉得它不会立刻让你变得不沮丧，可是它会让沮丧可以好好的存在，有它该有的位置，让沮丧受到尊重，有没有？好，然后不要批判你的沮丧或你的焦虑或你的生气，那它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你再度过一个晚上或者什么，它就会再有一些变化。那我最近自己是一直在做这种觉察跟这种练习啦，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会比我自己之前不明所以的阶段，或者是说只是凭直觉反应，凭直觉压抑，或是糊里糊涂的在撑过某一些阶段，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感觉会比较清明轻松一点。好，那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一些你感觉到你自己有压抑掉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有被你扭曲掉的情绪呢？其实一开场讲的那一些，就是在人前不想要表显得脆弱，或者是有委屈就是先吞，其实讲的都是我自己啦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跟我一样，那就我知道我身边有蛮多人也是多少都会有一点的情况哦。那因为我想，因为我们大概都被同一辈的父母养大的，那这是他们在教我们坚强的方式嘛？哦，那也许我们学会了坚强之后，也可以来多学一点如何软化，或者是如何对自己慈悲。就像我们那个一些心理学老师会说的，就是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吼，那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搜查自己情绪的身世背景的一个分享，那希望对你有帮助，有一点参考的作用，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